你知道吗？平时我们一谈到打扫房间，大家通常想到的就是把看得见的垃圾扔掉，或者把地板拖干净，就算完事儿了。
对，都是些表面功夫嘛。
没错，但如果你家里进了老鼠，那光扔垃圾是绝对不够的呀。你必须得找到墙角那个就是极其隐蔽的破洞，然后把它彻底堵死。
确实，不然老鼠还会一直进来，问题永远都在。
是的，这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就是在属灵的层面上，你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给邪灵留下了这种老鼠洞的？更重要的是，怎么彻底封死它？
这个话题非常关键。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探讨。在今天这份神学素材的深浅中，我们要直击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裂缝。我们今天探讨的核心素材是一份名为《第三课》的录音讲义。
对的，而且如果你一直在跟随这个系列的探讨，你应该已经建立了一个基础的认识。
也就是邪灵真实存在的这个认知，对吧？
没错，对基督徒而言，邪灵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他们会在人类的生活中寻找可乘之机。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要把理论顽强卧底。
怎么个落地法呢？
我们要解构那些导致邪灵合法入侵的15扇敞开的大门。你会发现，很多门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充满戏剧性的邪恶仪式，
反而是潜伏在我们的血脉、创伤，甚至是日常的言语里，对吗？
完全正确。这就是这堂专为基督徒准备的详尽神学讲座的核心任务。
哇，那既然有破口，就必然有修补的方法。在这份第三课的讲义中，最核心的属灵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悔改。
悔改，是的。
但我发现讲义里对悔改的定义和我们平时的理解，不太一样。我们总觉得悔改就是心里感到内疚，流2滴眼泪，对吧？
对，很多人把悔改当成了一种纯粹的情感发泄，但讲义引用了以弗所书4章27节的"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还有马可福音6章12节里门徒传道劝人悔改并赶出许多的鬼。
在这里，悔改似乎是一个极具进攻性的动作。
确实是这样，因为在属灵机制上，赶鬼和释放的前提往往就是悔改。如果没有悔改，魔鬼依然拥有进入你生命的合法钥匙。
也就是说，内疚只是一种情绪，但悔改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属灵动作。
没错，非常精准。
我在看讲义的时候想到了一个比喻，这就好像是飓风警报拉响的时候，你却故意把家里的前门大敞着，结果狂风暴雨把客厅彻底淹了。
哎，这个比喻很生动。
在这个时候，后悔只是看着一地积水感到内疚。而真正的悔改是不仅把水扫出去，还要坚决地走过去，把那扇门关上，并且死死锁住。
对，等于你彻底撤销了风雨进入你家的合法性，你在属灵的法庭上直接撤销了魔鬼的访问权限。
哇，所以既然知道了如何关门，我们首先需要清查自己到底开了哪些门。讲义并没有用枯燥的清单来罗列，而是触及了几个极深的领域。
是的。我们先从第一扇门，也就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历史遗留问题开始，世代的咒诅。
世代遗传。
对，讲义指出，如果祖先参与过邪术、巫术、塔罗牌这些东西，这种属灵的契约是会传递给下一代的。
等等，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里的基因遗传了。你的意思是，就算我根本没见过我的曾祖父，但他曾经比如说算过命或者参与过异教献祭，这笔属灵债务也算在我头上。
这确实涉及到属灵世界的契约精神。当祖先参与这些向上帝以外的灵界力量寻求指引的行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拿自己的血脉作为抵押。
我的天！
这就好比你爷爷签了一份高利贷合同，用的是家族的房子做担保，现在债主拿着合同来找你了。
那这很不冤枉吗？
但讲义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澄清。这里的悔改并不是要你替祖先求赦免。
哦，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救恩是自己与上帝之间的事儿。你的悔改是为了切断这些世代相传的邪灵对你自身合法进入的途径。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不能替我爷爷认罪，但我可以宣告这份高利贷合同在我这儿彻底终止。
没错，你是在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祖先签下的那份属灵卖身契在我这里彻底作废。
哇，这太有力量了，这就直接引出了第二扇门，也就是我们个人层面主动开启的大门。讲义里列举了占星术、燃烧鼠尾草、佛教、印度教、摩门教等异端和虚假宗教。
是的，个人参与。
但这里我必须站在听众的角度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点反驳吧。
你说，
在现代文化中，看看星座运势，在家里烧点鼠尾草净化一下能量，或者练练瑜伽，这被普遍视为完全无害的自我保健。
对，很流行。
为什么在这堂课的神学视角中，这些被视为极其危险的破口呢？
我完全理解，很多人点鼠尾草的时候只是想放松一下，闻个香味儿，或者看看星座图个心理安慰，但在属灵世界的法则里，你的意图并不能掩盖行为的本质。
意图不能掩盖本质，
就像你不知道一杯水里有毒，你觉得它只是解渴的，喝下去依然会中毒一样。讲义引用了《申命记》18:9-12进行神学拆解，上帝明确禁止占卜、观照和交鬼。
也就是说，魔鬼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把这当成什么自我保健。
没错，在绝对的属灵世界中，这些行为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当你通过星座或鼠尾草去寻找内心的平静或未来的指引时，你本质上是在向上帝以外的灵界力量寻求指引。
只要你绕过了上帝，你就等于直接向邪灵敞开了大门。
对，你本以为是一次无害的探索，但在灵界，这被视为正式的邀请。
太可怕了。那么除了我们主动去寻求的灵界事物，有时大门是在我们极其脆弱甚至毫无防备的时候被外力撞开的。
是的，这就是讲义中提到的第三到第五扇门，创伤、虐待与内心的破口。
讲义里提到，比如第三和第四扇门，一个孩子在母腹中就不被期待，或者是私生子，甚至父母寻求过巫医，这会招致拒绝的灵。
而成长在持续高压和冲突的破裂家庭，会滋生愤怒与暴躁的灵。
然后是第五扇门，讲义特别指出，这是西方世界最为广泛的邪灵破口，虐待。无论是身体上的、情感上的，还是性虐待，比如强奸和威胁，
这些极其恶劣的遭遇给受害者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创伤和苦毒。
讲到这里，我必须要带大家深刻反思一下，因为作为受害者，承受这些虐待已经够痛苦、够黑暗了，为什么被虐待反而会给魔鬼打开大门？
听起来很不公平，对吧？
对啊，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残忍。
这确实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挣扎，但讲义在这里的本意绝不是在指责受害者，
绝对不是指责受害者。
恰恰相反，他是在揭示魔鬼何等狡猾。魔鬼就像是自然界中最恶劣的寄生虫，他们专门寻找流血的伤口，利用人类最深层的痛苦、被拒绝感和创伤来建立营垒。
也就是说，魔鬼是在利用别人对我们犯下的罪来攻击我们，进行二次剥削。
没错，但如果我们紧抓着这些伤害和苦毒不放，我们自己其实就在内部为魔鬼打造了一个王座。
这也就把话题自然过渡到了关系中的罪与道德底线，也是讲义提到的第六扇门，怀心在心，或者说不饶恕。
讲义引用了马太福音18里那个不愿饶恕别人的仆人的比喻，他最终被主人交给了掌刑的。
在属灵层面，只要你还怀揣着不饶恕，这就是一个绝对的破口，邪灵就有合法的权利来折磨你。
对，不饶恕其实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
接下来是第七扇门，堕胎。这里我们需要说明，这是严格按照原始素材的基督教视角来探讨的。
是的，讲义将堕胎定义为谋杀，并引用了创世纪4里该隐杀害亚伯的故事，指出这会引入死亡的灵。
然后是第10和第11扇门，偷窃与撒谎。讲义用了犹大因偷窃被魔鬼附身，以及亚拿尼亚因撒谎欺哄圣灵直接丧命的例子。
尤其是撒谎。
对，撒谎不仅仅是性格上的小弱点，在圣经里，魔鬼被称为谎言之父。当我们在生活中随口撒谎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属灵的 DNA 上主动与魔鬼认亲。
这个说法很深刻，你等于是在模仿他的品格。
除了内心的苦读和道德上的妥协，蒋毅还深度探讨了魔鬼如何通过直接沾染我们的身体和感官来实施捆绑。
这就是第八和第九扇门，非法性行为和色情。
蒋毅明确指出，性行为从来都不只是肉体的，更是属灵的灵体转移，会建立起有毒的魂结。说到色情，蒋毅里那个大力拉的比喻简直绝了。
哦，对，那个比喻太绝妙了。
就是说，色情内容就像大力拉，给你短暂的肉体上的快乐，但你没意识到，非利士人，也就是魔鬼，其实就躲在沙发后面。
没错，就等着弄瞎你的双眼，然后彻底捆绑你。
哇，真的是细思极恐。同样属于感官破口的还有第十二扇门，毒品，包括大麻和类型迷幻药。
蒋毅将毒品与启示录十三章二十一节中的邪术，希腊文是 pharmakeia， 直接联系起来了。
在古代异教文化中，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放松，而是用于增强灵界感知。
是的，本质上是用化学手段强行撬开灵界的大门，这极其危险。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极其容易被忽略的第十三和第十四扇门，言语的权柄。这部分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个是内在誓言，比如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另外一个是掌权者，比如父母、领袖对我们释放的负面言语，比如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这些话语怎么会吸引邪灵呢？
因为话语是有真实的属灵重量的。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说，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些言语会成为吸引邪灵附着的实体诅咒。
太震撼了。最后是第十五扇门，习惯性的故意犯罪。这是你明知故犯留给魔鬼的最后一个弱点。
我们已经审视了这十五扇门，但就像我们说的，理论学习必须转化为属灵实践。
没错，否则这就是纸上谈兵。现在我们将进入本堂课最重要的环节，带领你，也就是此刻正在收听的听众，一字一字地进行悔改与释放的祷告。
无论你在哪里，请敞开你的心扉。
我们会以牧者和道师的口吻，邀请你逐字跟随这两个极具力量的祷告。首先是祷告一，大卫的悔改诗篇，也就是诗篇五十一篇，请在心里与我们一同宣告：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看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看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隐秘处必是我的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哇，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
阿们。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深度的释放与关门祷告，请继续敞开你的心，跟着我们一同宣告。
父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为现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人，我代表他们的祖先与他们一同悔改，因为他们参与了邪术、献祭婴孩、巫术以及虚假的宗教。
我们求你饶恕并关上每一扇因祖先的悖逆 污秽和可憎之物，而让邪灵进入的祖先邪术的敞开之门。
主啊，我们为个人参与巫术和虚假宗教悔改，无论是故意的还是出于好奇或无知，我求你现在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
我求你奉耶稣的名，用你的宝血洁净这位观看者。当他们在屏幕的另一端悔改，当他们为这罪悔改时，主神，求你奉耶稣大能的名赦免他们，并洗净他们。
主啊，我求你现在，我们关上母腹中每一个拒绝的门，也许是母亲或父亲，或者也许他们是私生子，
也许他们被送去收养，没有人要他们。主啊，我们现在奉耶稣大能的名，拒绝并弃绝每一个拒绝的灵。主啊，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关上那扇门。
主啊，我现在宣告你的医治将临到每一个受虐待的领域。神啊，我现在求你让每一扇猥亵、强奸、性虐待，在破碎家庭长大的任何压力的门，现在奉耶稣的名被关上。
我们为我们犯下的任何罪悔改，我们求你饶恕那些对我们犯罪之人的罪，求你怜悯我们，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仇敌一样。
主神，我们祈求仇敌通过这种虐待所拥有的每一个通道，现在奉耶稣大能的名被撤销。
主啊，我们为堕胎悔改，为犯下堕胎的妇女和宽容堕胎的男人，奉耶稣大能的名，让你的血洗净他们手上的血。
耶稣，只有你的血有足够的能力打破死亡的灵，并打破这罪行，移除这盖疚，移除这羞耻。我们为堕胎的罪悔改。
今天我们用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是生命的主宰，奉耶稣的名，让仇敌通过我们故意堕胎的罪而打开的每一扇门，现在奉耶稣的名被关上。阿们。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为每一种性不道德悔改，无论是同性恋行为、女同性恋行为、私通或通奸、性变态、色情、性幻想，任何为邪灵打开大门的事物，主啊，让你的血现在奉耶稣的名洁净。
为那些与巫师同眠的人，为那些精液被收集以将你带入黑暗和邪灵国度的人，现在主啊，我们悔改。主啊，我们关上那扇门。主啊，我们后悔那样做。主啊，求你怜悯并赦免我们。
关上那个空间，奉耶稣的名，在他们生命中关上那扇门。主啊，我们为偷窃悔改，像雅干、像犹大、像以利沙的仆人那样，拿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为偷窃悔改。耶稣，求你怜悯我们。你赦免了十字架上的强盗，求你赦免在这个视频另一端观看的强盗。
耶稣，当他们带着悔改前来，我求你的血，我求你的怜悯，我求你的恩典开始洗净那罪。我们为此悔改，我们关上每一个让邪灵通过偷窃获得通道的大门。
主啊，我们为撒谎悔改，虚假地以你的名起誓，伪造事物，用我们的话语欺骗人，愚弄人。
主啊，奉耶稣的名，我们为模仿展现魔鬼谎言之父的品格和心思而悔改，愿你怜悯我们。神啊，奉耶稣大能的名赦免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关上那扇撒谎的门。
主啊，我们为你吸毒，求你赐下悔改。我们为你吸食迷幻药，为我们只是为了好玩而吸毒，求你赐下悔改。我求你现在怜悯我们。
我祈求你宝贵的血奉耶稣的名借着我们的认罪洁净我们。我们关上心中和生命中所有通过毒品打开的通向每一个邪灵的门。
任何故意、习惯性、有意识的罪为邪灵打开了门。主啊，我们现在为此悔改，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用你的血洁净我们。
主啊，当你开门时无人能关。神啊，当我们通过罪打开这些门时，今天我们借着悔改来到你面前。
我们求你关上每一扇通过电影、通过音乐、通过毒品、通过撒谎、通过偷窃、通过过去的、通过祖先的巫术和虚假宗教打开的门。
愿你的血现在洗净我们，愿这些门现在奉耶稣的名被关上，愿仇敌拥有的一切通道现在奉耶稣的名被拒绝，
涂抹在我们生命、思想、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我们所有开口的门楣上。
愿我们过性纯洁的生活，愿我们的嘴巴和金钱诚实，愿我们为生命而战，而不是夺走生命。愿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过圣洁的生活。阿门。
阿门。经历过刚才这样深刻的宣告，我想在这堂课的尾声为你做一个总结。
确实需要升华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悔改两个字，就会本能地感到沉重。
对，觉得那是一种令人羞愧的重担。但从今天我们探讨的机制来看，悔改绝对不是重担。
那它是什么呢？
相反，它是基督徒夺回生命主权，建立坚固属灵边界的最强有力的复权行动。
哇，这真的是一种视角的翻转。悔改不是让你跪在地上不断的自责，而是让你站起来，亲手把你家那扇被风雨狂吹的前门重重关上，并且死死上锁。
没错，就是这样。
在今天的深度探讨结束之前，我想向你抛出一个引人思思的问题。今天我们学到了，我们口中所说的负面言语、内在誓言，甚至权威人士的论断，拥有如此真实的属灵重量。
是的，甚至足以给邪灵开门。
那么试想一下，如果那些破坏性的话语都有这样惊人的威力，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刻意用你的口去宣告祝福，讲述真理，用生命的话语去建立他人的时候，那将会在你的周围筑起怎样一道坚不可摧的属灵保护墙呢？
问题太值得深思了。
是的，带着这个关于言语与权柄的思考，去审视你今天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吧。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